中国工业信息化部日前就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消息一出便引起外界的质疑。旅居德国的中国环境问题专家王维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其实中国早在本世纪初就已实施政策加强对稀土的管控，但问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国有企业把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全部都兼并了，就组成了几个集团，因为他们的产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这个自身的需求。尽管中国政府限制了他们出口，但是呢，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必须出口，否则的话没人买他们的东西。而且中国是以你的经济增长速度来考量你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老总的这个政绩的，所以呢，在出口的竞争里面呢，他们就自己把自己的价钱打了很低。
王维洛表示，传统上稀土在中国领导人眼中被视为利器，不仅能换取庞大外汇，同时也具备重要战略价值。
邓小平的那句话就是说，把稀土当作中国的石油，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一样的，他就是这个思维。中国的那些人他还是相信这个稀土是能当武器用的，那就是说你日本电子工业离了我的稀土以后你就没办法那个了，然后我就和你做交易，比如说我要你的什么技术，稀土和你换。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出口国，2019年占全球产量近 63%，并拥有近37%的储量。2015年到2018年，美国约80%的稀土从中国进口，表面上一片风光。但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稀土产业实际上存在隐忧，主要是中国缺乏进行高附加值生产的尖端技术。
它就是卖的是原料，不是卖成品。从这个土壤里面提出来的这一部分它就卖掉了。中国是在精加工的这一部分它都是一个它的弱项，中国现在它的钢铁生产能力能达到14亿吨，但是特殊钢它必须进口，像德国或者日本这些公司它把中国的这个稀有材料买过去，这里的掺一下然后当作特殊钢重新卖回去，这部分的那个知识产权它不在他们手里，中国人也不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环境问题专家王维洛表示，基于环保考虑，全球市场早年的确依赖中国稀土出口，但近年这种局面正逐步扭转。
国外的开采的时候的那个环保的那个附加太高，那这一下子中国把它当作武器的时候，那外国就采取的是就是国家政策补贴了，就像日本美国这些都是用政策补贴的，国外的那些原来是经济上不可开采的就变作了经济上可开采的量，像那个澳大利亚，像马来西亚，特别是像那个格陵兰岛上的这些稀土资源的新的发现，就使得中国的这个稀土资源在比例上就是占得越来越少了。
目前中国对稀土的管理主要聚焦在生产阶段，譬如矿山开发、冶炼或分离。中国工信部近日公布的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则寻求管理整个产业的供应链，包括精炼、产品运输以及出口等。香港知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真向美国之音表示，稀土除了是高科技产业关键原料，对于日常生活也起到很大作用。
它使用的广泛，像是这个智能手机啊、电脑啊，或者是家里面这个大大小小的电器，只要是它成本相对比较高的啊，也就是利润比较高的，他们身上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稀土的成分在里面。那在国防的 科技或者是尖端科技呢，它就不只是用的广不广的问题，它是一个必须的问题。比如说是一个战舰，比如说它的一个雷达啊，或者是一个作战系统啊，它的探测距离有多远，它有多敏感，就里面是牵涉到稀土。所以这个稀土对于不管是一些所谓的机械的部件还是电子的元件来讲呢，稀土都是可以说是绝对不能够或缺的这样的一个材料。
新条例规定，企业有义务遵守有关稀土矿产进出口的管制法规，当局可以引用去年12月出台的出口管制法，加强对战略物资流动的控制权。
中国大概20-30年前，稀土的资源大量出口，主要是中国对外汇的巨大的需求以及跟国外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所造成。中国在过去20-30年稀土的出口量呢，这个所谓压倒性的优势呢，其实是超越它本身在这个各种稀土的蕴藏量的这个优势的。就是说不应该像这个过去10年的这种压倒性的情况，本身也是不可持续。中国出口的比例跟它占世界的总体蕴藏量的比例，它其实是要超越。在中国对外汇的依赖已经明显降低的情况之下呢，简单的讲，中国有其他的手段去争取外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2年前曾撰文，把禁止对美国出口稀土形容为中国战胜美国的其中一张王牌。但许真认为，长远来说，限制稀土出口对形势没有太大帮助。
这个稀土的开发，它直接会污染这个水源的啊。那在水资源还是比较短缺的中国，它这方面的意识比较高，也是客观事实。我觉得这个是核心的理由吧。至于延伸说他会不会用这个手段去跟这个西方去谈判各个方面，那我觉得西方也不是没有稀土资源的，像是美国、澳大利亚或部分南美的国家，他们的稀土的蕴藏量，尤其是人均的这个蕴藏量，其实比中国更加大，尤其是美国本身。
许真相信，与反制美国相比，中国收紧稀土出口还有更重要的考虑。
我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原来他开发的是太多了，就是不合理的多，那现在他减少是不是就是为了跟你谈判？我觉得不一定。而且站在中国的利益的角度，这些稀土出口了，它最终变成了很多像是军备，包括卖给台湾的很多军备，卖给印度的一些军备，这中国它也会算数啊，对不对？它算一算，那我赚你一点点钱，但是最后你这些东西变成武器，其实我的损失会不会更大？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国正着手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包括与澳大利亚在德州建立稀土加工厂，而日本也正寻求稀土的替代供应。
美国跟日本，尤其是日本，他们的危机意识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日本，因为本身他什么资源都没有嘛，所以日本的这个稀土的这个储存量甚至比中国大陆本身是要更大。美国的情况会相对麻烦一点，因为美国尖端科整个规模要比日本大很多。中国对美国出口收紧的话，可能每年减10%啊，已经很厉害。对美国跟日本，顶多我会形容它会造成一种波动，一种骚扰。
前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吴强则认为，中国向美国打稀土牌根本是不争的事实。
把稀土资源作为北京的一个战略筹码，在运用在跟中美竞争以及中俄关系当中，那么这是北京的一个公开的秘密。给欧洲可能会一种优惠，那对美国可能会采取一种限制的办法，然后展开竞争。
吴强表示，禁止对美国出口稀土只会加速美中双方各自供应链分隔，会把目前美中不正常的关系进一步僵化，对中国长期来说没有多大帮助，更会让中国更孤立于全球化的供应体系中。
它确实会对全球化产生很微妙的影响，会导致全球化在稀土的利用方面实际上会产生一种分叉，这种会加速世界各国相关的特别先进国家政治上的或者价值观上的一种 联盟化或者说分叉，也会慢慢随着这些稀土资源的供应链的选择也会继续产生分化，那么它在未来会决定新的地缘政治。
而根据《环球时报》的说法，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主要希望规范中国国内的生产经营秩序，虽然里面提到了限制或者停止开采和冶炼的内容，但还是欢迎海外高科技产业来到中国。不过该条例目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意见反馈的截止日期为2月15日。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